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4月29号22点，巴黎时间4月30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特朗普计划暂时减免汽车关税，美国车企受益。美国参议院确认特朗普提名的前议员破肚出任驻华大使。中国外交部发布影片不跪，声称对美国绝不退让。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目标锁定中国及伊朗企业。法国计划开征电商管理税，应对中国小额包裹冲击。白宫指责亚马逊关税价格声明充满敌意，具有政治性。加拿大大选，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未能在国会赢得绝对多数议席。莫迪批准印度军队可以对克什米尔袭击事件予以回应。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周二宣布将临时放宽自四月初以来实施的汽车进口关税，这项政策将惠及所有在美国境内制造的汽车。美国财长贝森特称，有关政策将极大推动美国本土汽车生产的回流。法新社报道，消息发布之际，特朗普正准备在底特律附近的沃伦市举行集会，庆祝他上任满百日。沃伦市是美国汽车工业的重镇。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周二向媒体表示，总统将在今天晚些时候签署一项有关汽车行业关税的行政命令。财政部长贝森特补充说，我不会透露有关的细节，但是可以肯定这项政策将极大推动美国本土汽车生产的回流。他强调，我们的目标始终是将更多优质制造业岗位带回美国。一位美国商务部的官员透露，特朗普即将宣布的措施将允许汽车制造商在未来2年之内减轻关税的负担。福特首席执行官法利在特朗普宣布之前表示，福特欢迎并且感谢特朗普总统的决定，这将有助于缓解关税对汽车制造商、供应商和消费者的影响。而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博拉也称赞特朗普对汽车工业以及数百万依赖该行业的美国人的支持。美国参议院周二正式确认总统特朗普提名的前共和党参议员商人破肚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此举发生在美中陷入深度贸易冲突之际，引起关注。法新社报道，现年75岁的破肚曾经是美国东南部乔治亚州联邦参议员，他也是少数几位在2020年总统大选之后公开支持特朗普关于大选存在舞弊无证据指控的共和党人之一。而在这场选举当中，特朗普败给了后来当选总统的拜登。本月初，破肚出席参议院听证会的时候后几乎没有被质询，他在特朗普首任期内曾经反对对中国加征关税的立场。破肚拥有丰富的商业背景，曾经担任美国运动品牌锐步以及平价连锁商的高管。早在2018年他就曾经表示，美中贸易冲突当中，美国应该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措施，而非全面的征税。据称，破肚在职国际企业高管期间曾经在香港居住多年。特朗普去年12月5号宣布提名破肚出任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赞扬他是忠实的支持者，从商经验使他非常适合担任驻华大使，有助于与中国领导人建立富有成效的工作关系。破肚将接替由前总统拜登在2022年任命的职业外交官伯恩斯出任驻华大使。伯恩斯的任命曾经在参议院遭到拖延，部分原因是现任国务卿卢比奥质疑其与中国曾经有商业的往来。美国财政部在周二宣布对一个位于伊朗和中国的采购网络实施制裁。美国指责其代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采购弹道导弹推进剂的原料，此举包括着特朗普政府在重启与伊朗核谈判之际加大对德黑兰的施压力度。路透社援引美国财政部的声明称，这次制裁是针对6家实体和6个个人，其中就包括5家中国公司、1家伊朗公司和6名伊朗的公民。面对中国低价网购包裹大量涌入对安全、财政和市场公平造成的冲击，法国政府宣布，拟自2026年开始对所有进入欧洲的小额免税包裹征收固定的管理费，对象就包括电商平台西音、提姆和阿里巴巴等。这项措施将作为欧盟2028年全面取消小额包裹免税政策之前的一个过渡安排。 法新社报道，法国财政部长隆巴尔和公共财政部长等在视察戴高乐机场的时候表示，法国计划与德国和荷兰等欧洲邻国协调行动，推动在欧洲征收这项费用。德蒙莱指出，2024年流入法国的低价进口包裹超过了8亿件，其中 91% 是来自中国。他警告，这些商品大多不符合安全标准，部分还涉嫌假冒，对消费者、品牌方和国家财政构成三重的风险。他还补充，海关发现高达 94% 的包裹不符合法规，其中 66% 具有潜在的危险性。该举措也反映出法国对美国近期对华小额包裹加征关税的警惕。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初签署行政命令，将800美元以下的小额包裹关税提高到最高 90%。 法国担心中国的产品可能转而涌入欧洲市场。根据欧盟的统计，2024年共计46亿件价值低于150欧元的包裹进入了欧洲，平均每秒超过145件，其中 91% 是来自中国。中国外交部在周二发布影片《不跪》，援引毛泽东名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表示应对美国关税战，中国不跪也不会退让。详细的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特朗普四月初发起的关税大战迅速演变成美中贸易大战，特朗普对华关税一路提到 145%，北京背水一战，也把对美关税提升至 125%， 以至于连美国财长贝森特4月22日也承认，美国与中国的关税僵局本质上是禁运，不可持续。美方一再表示，美中双方正在就关税问题进行会谈，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予以否认，并称有关言论纯属混淆视听。在这场持续下去无疑会造成严重经济灾难的贸易大战中，一个吊诡的现象是，中国外交部不断地从给中国人民造成三年大饥饿、文革劫难的中共建政领袖毛泽东那里寻找对抗美国的精神资源。4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社交平台 X 发出毛泽东1953年2月7日关于中国派兵参加朝鲜战争的一段视频。毛泽东称，美国人要打多久就打多久，我们一直打到完全胜利。4月11日，毛宁再次在社交平台搬出1964年的一段毛泽东语录，美国是只纸老虎，你们不要相信他，一戳就穿。4月28日，北京日报载文有必要重温论持久战，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抗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上甘岭。中国外交部4月29日公布视频《不跪》，影片的名字挺悲壮，绝不像霸权下跪，但给人的感觉好像没有多少出路。影片痛批美国掀起全球关税风暴，专门排除中国并对其他国家玩起90天缓刑的游戏，但是中国不跪，中国不退，因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影片结尾部分称，任尔东西南北风，乱云飞渡任从容，其中后半句也源自毛泽东的诗句。影片最后称，总要有人站出来高举火炬，劈开迷雾，照亮前路，当每个国家都挺直了脊梁，世界必将冲破霸权的高墙，赋予中国一种抗击美国关税战的领袖角色。就这种大有血拼到底的势头，有分析认为，北京处处援引毛泽东语录，鼓动民族主义，但现在不是毛的闭关锁国、人民温饱难求的时代，当下经济形势严峻，只靠毛泽东那点精神资源硬扛，拿十几亿人民的生活打赌，到底能够坚持多久呢？
莫迪批准印度军队可以对克什米尔袭击予以还击，详细情况请听安曼婷的进一步介绍。
印度总理莫迪周二批准对克什米尔地区发动军事行动，以报复一周前在该地区发生的致命袭击事件。莫迪将这一袭击事件归咎于邻国巴基斯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说，在一次闭门会议上，莫迪告诉武装部队，他们可以自由决定回应的目标时间和方式。消息人士继续表示，莫迪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重申了国家对恐怖主义给予决定性打击的决心，并表示他完全相信印度武装部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强烈谴责周二在印控克什米尔旅游小镇帕哈尔加姆针对游客发生的造成26人死亡的袭击事件。古特雷斯还说，不论是什么情况，针对平民的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法新社指出，在尚没有人或组织对袭击宣称负责的情况下，新德里当局就已经将这次袭击归咎于巴基斯坦。这个小镇的居民以穆斯林为主，此次袭击是20多年以来这个地区针对平民的最致命的袭击。但巴基斯坦立即否认与此次袭击有关，并呼吁进行中立的调查。在袭击发生之后，印度安全部队立即展开大规模的搜捕，以追捕肇事者及其同伙。印度警方公布了3名嫌疑人的画像，其中2人是巴基斯坦公民。
特朗普百日施政将到密西根州发表讲话，请听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本周二抵达密西根州，并于当晚在当地集会上发表施政百日讲话，这将是他再度入主白宫以来首度踏上这个关键摇摆州的土地。特朗普在登上空军一号之前被问及百日执政成果以及后续计划时，他自信地表示已经完成了所有该做的事，或者是在完成的路上。举例来说，边境状况非常的好，是他最重要的成就。他接着指出，经济方面也表现亮眼，以前每天在贸易上损失数百亿美元，现在他已经将这个数字降得非常低。针对未来的施政重点，特朗普强调一项尚未明确公布的重大协议，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立法者将制定一篮子的法案，涵盖特朗普在税收、边境安全和能源方面的优先事项。这可能是他在第二任期之内通过的一项重要立法。特朗普将在下午抵达密西根州，并在塞尔弗里奇国民空军警卫队基地停留，州长惠特莫将共同出席。而特朗普政府在4月2号宣布对进口汽车和零件加征关税以来，已经对该州的经济造成显著冲击。美国福斯新闻就报道，全球汽车大厂斯特兰蒂斯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厂被迫停产，导致900名美国工人被临时解雇。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周二上午就说，特朗普将签署行政命令，针对部分进口车和零件的关税进行调整。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德国后任总理默茨公布成员名单，瓦德夫将出任外长，请听丹兰发自柏林报道。
德国基民盟领袖、后任总理梅尔茨周一推出了基民盟籍内阁成员名单，接替绿党籍外长贝尔伯克的将是基民盟籍安全专家、现年62岁的瓦德夫。他将是近60年来首位来自基民盟的外长。后任总理梅尔茨领导的新一届政府由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组成。按计划，梅尔茨将于5月6日当选总理。瓦德夫被视为是梅尔茨的忠实盟友，瓦德夫已明确对华对俄立场。瓦德夫将负责执行新的对华政策，而后任新政府强调将中国视为德国的制度性竞争对手。这一定位是黑红联盟在联合组阁谈判中达成的重要共识。瓦德夫领导了基民盟在外交和防务政策领域的谈判工作，并促成了将中国定义为主要制度性对手的表述。后任总理梅尔茨今年1月大选前有要对中国强硬的表态。近日来，梅尔茨表示要阻止中国商品可能因美中关税战淹没德国的现象。德国之声预计新政府对华立场会更统一、更强硬。
美国白宫在周二严厉批评亚马逊拟在商品页面标志关税成本的计划，称此举充满敌意而且具有政治性。白宫的发言人还进一步指责亚马逊与中国有某种政治的联系。关于加拿大大选，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未能在国会赢得绝对的多数席位。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特朗普重返白宫就像一场地震，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经济、外交和政治余震。特朗普在本周二庆祝上任100天，他的支持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狂热，而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则一片混乱。从周二开始，这位共和党总统就一直在他的真相社交网络上分享部长、民选代表和一些社论作者的赞美之词。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麦克·约翰逊称，他是21世纪最重要的美国领导人。白宫发言人卡洛琳·利维特则不惜使用了语法上的最高级形式，他称赞特朗普执政百日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总统任期开端。国防部长皮特·黑格塞斯甚至拍摄了一段视频，宣传一种名为特朗普山的装饰品，其实是拉什摩尔山的微缩复制品。在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西尔多·罗斯福和亚伯拉罕·林肯的脸庞上加上了唐纳德·特朗普的脸庞。特朗普对《大西洋月刊》的记者得意洋洋、略带蔑视地谈起他的两次总统任期，第一次我必须做两件事，管理国家和生存，以及我身边所有这些骗子，他指的是他第一个任期不断变动的部长和顾问们。第二次完全不同，从他1月20日在国会大厦穹顶下举手宣誓就职的那一刻起，这位共和党人就确立了自己作为美国公共生活中唯一重心的地位，并将整个地球拖入他混乱的轨道。在同一次采访中，他祝贺自己第二次领导国家和全世界，并向《大西洋月刊》记者保证他过得很开心。但并非所有美国人都如此开心，他们对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引发的混乱感到困惑，对贸易战产生的后果感到不安。但对特朗普而言不足为奇，他的政治生涯就是建立在不断加深的分歧之上的，他没有经历通常新总统百日内所享受到的民意支持。民意调查一致认为他的支持率正在急剧下滑，主要原因是对他的经济政策的怀疑。根据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周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只有 39% 的美国人认可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反对党民主党在一份声明中批评道，他向美国人承诺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但100天过去了，唯一黄金的东西就是椭圆形办公室里的装饰。反对党还批评说，特朗普在改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方面无所作为，他们开始后悔自己的选择。特朗普现在并没有真正可以抗衡的反对派，权力个人化，政府的每一位成员都是因其对特朗普的绝对忠诚而被选中。不受任何约束的他彻底颠覆了世界头号强国的国际角色。他描绘的美国正在被其盟友无耻地掠夺，因此美国最好退回到地区势力范围，如果可能的话，将美国的领地扩大到格陵兰岛甚至加拿大。特朗普已经签署了140多项法令以攻击他的政治对手，其中许多已被法院驳回。他推出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的政策，并在其盟友埃隆·马斯克的帮助下解散联邦政府机构。在华盛顿邮报 ABC 新闻的民意调查中，64%的受访者认为他在试图扩大总统权力方面走得太远。自其第二个任期开始以来，白宫一直试图重新定义美国的权力平衡。特朗普约权发布了越来越多的总统令，一些联邦法官确信，其中一些公然藐视宪法，尤其是质疑出身地公民权的总统令。美国总统正在利用他的第二个任期，以他之前的任何一位前任都不曾有过的方式留下自己的印记，不惜开创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具有全球影响的新时代，与其说是复辟，不如说是革命， 在100天的时间里，特朗普颠覆了美国的体制。他的第一个任期让一些公众甚至是他的一些反对者相信特朗普首先是一个挑衅者。他的演讲夸大其词，归根结底他只是一个舔造的保守派。第二个任期证明了这些预测，然而特朗普走得更远，他的选民中那些只希望恢复正常和稳定的人却看到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知的时代的到来。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前100天所造成的冲击程度已经超过了第一个任期的混乱管理。如果总统继续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前任，那么即将到来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危机很快就会变成他自己的问题。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哈燕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与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合作，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来调查北京当局在境外镇压中国海外目标人物的情况。周二，该报刊出了这一调查的第二部分，显示国际刑警组织的不透明运作让中国当局得以利用红色通缉令来遣返包括腐败官员、商人和意见人士在内的目标人物。法国世界报表示，有好几起案件都显示了国际刑警组织缺乏防线，让中国利用了该组织。尽管国际刑警组织在尝试改革，但这个总部位于法国里昂的机构仍然是程序不透明。对那些滥用红色通缉令的国家，国际刑警组织从来没有公开的追究责任，这让那些威权政权有机可乘，并让国际刑警组织成了中国镇压其海外目标的一个武器。法国世界报举了 H 先生的例子。2021年3月22号 ,H 先生从冰岛首都机场起飞，飞往法国的波尔多。在起飞之前，冰岛就已经警告他说，应中国的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对他发出红色通缉令，罪名是挪用资金。果不其然， H 先生这位中国富商租用的私人飞机在法国波尔多降落的时候就被边防警察给包围了。法国世界报应其律师的要求没有披露姓名的 H 先生被羁押了。根据他的一位律师的解释，由于不是监禁，所以他可以保留他的手机。H 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 H 的亲属、前商业伙伴和调查人员都纷纷给他打电话，试图说服他向祖国的司法系统自首。让 H 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的商业伙伴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也给他打来了电话。谨慎的 H 先生对他所有的通话都进行录音，这些通话录音已由法庭认证，被添加到波尔多上诉法院的引渡档案中。世界报查阅了相关的档案，其中马云承认他是应中国当局的要求打电话的。 H 问马云，他们联系过你吗？马云回答说，嗯，他们告诉我，我是唯一能够说服你回中国的人。法国世界报虽然没有披露 H 的姓名，不过法国世界报也介绍说， H 出生在中国，随后加入新加坡的国籍，现年48岁。2008年 H 与正值巅峰的年轻女演员赵薇结婚。根据中国官方的消息， H 因涉嫌洗钱和挪用资金被东莞的一家法院起诉，该案件涉及 H 投资的一个提供贷款的平台。根据波尔多法庭文件， 北京对 H 认识的一个人特别感兴趣，这就是前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孙立军于2022年因腐败和共谋罪被判处终身监禁。根据 H 先生，他只需要出庭作证指控孙立军，他在中国的所有罪名都可以被洗白。他在电话中问马云，东莞事件是借口，如果我清楚地解释孙立军的事情，他们就不会再追究我。他们是这么向你保证的吗？马云回答说，我想你别无选择，现在他们给你机会了，如果你不回来，他们一定会毁了你。 H 回答说，我会考虑的，然后就挂了电话。2021年5月，中国当局正式向法国提出引渡 H 先生的请求。中国大使馆曾经三次联系法国监察机构，以推进引渡请求。H 没有屈服于压力。2021年7月，波尔多上诉法院驳回了中国的引渡请求。该法院的判决称，在缺乏公正审判和酷刑保障的情况下，引渡请求违反法国已经批准的欧洲人权公约的原则。几个月后，国际刑警组织批准从其数据库中删除红色通缉令和 H 的档案。法国世界报表示，像 H 一样，有数百名中国感兴趣的人也成了被滥用的红色通缉令的目标。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挺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柏林飞鸿。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周三执政满100天，德国商报认为还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能像特朗普那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深刻地改变美国，他给世界带来的震撼也成为媒体天天追踪的话题。德国媒体如何评价他的政绩呢？就乌克兰战争，德国《新星周刊》认为，特朗普是一个没有骨气的机会主义者。在罗马教皇的葬礼边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开始与特朗普对话，特朗普似乎就放弃了对普京的亲切态度。这对乌克兰来说是好事，但实际上是坏事。就在数小时前，美国总统不得不暂停片刻进行思考。俄罗斯导弹现在瞄准了乌克兰贫民区、城市和村庄，这让我想到，也许普京根本就不想结束战争，而只是在敷衍我。这很可能说对了，普京现在在战场上进展顺利，他没有必要结束战争，而特朗普已多次明确表示，他不再有兴趣向乌克兰投入金钱和武器。当然，戏剧之王特朗普总有很多戏，有时他会威胁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但随后又会对普京表示奉承。有时他会侮辱乌克兰总统，但不久之后就又会与他进行信任的交流，就像他现在在罗马所做的那样。普京已多次证明他并不太在乎承诺、公告和合同，这种态度不太可能让商人特朗普无动于衷，因为他多年来一直恳求普京允许他与俄罗斯展开大生意。如果特朗普在与泽连斯基会晤后没有满足俄罗斯的所有愿望，那就是好消息，但这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结果。美国总统的情绪变化再次表明他是多么容易受到影响。特朗普现在是并且仍然是一个没有骨气的机会主义者，乌克兰的命运是战争还是和平就全靠运气了。 特朗普对全世界，尤其是针对中国发动的关税战，当然也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德国焦点周刊发现，美国提高关税迫使中国生产商重新考虑其做法，他们正在寻找替代市场来弥补损失。为了应对美国最近的关税，许多工厂正在减少产量并寻找新市场。特朗普大幅提高美国进口关税以及中国的报复措施，对贸易的影响比新冠疫情危机更大。为了减轻特朗普惩罚性关税的影响，中国出口商正在尝试新的销售策略，其中包括直播。德国政界人士对中国可能增加对欧盟和德国的销售表示担忧。如果中国向德国市场注入更多商品，德国生产商将面临更大压力。德国电视二台发现，特朗普关税战的一个副作用是驱使德国企业靠近中国。欧洲，尤其是德国，本来是希望更独立于中国的，但在上海车展上，德国汽车生产商现在明确表示愿意和中方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似乎正在导致人们重新评估与美国以及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法国绿党议员尼克拉·贴黑提出的有关禁止生产与进口永久污染物，也就是 PFAS 的法案，去年四月一审通过之后，今天终于将被正式表决通过。期间，法案通过了参议院的修改，在污染者赔偿以及必须检测的污染物的数量上被削减。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解散国民议会的决定延缓了法案通过的日期。不过，尽管如此，今天的通过依然是具有象征性的一步，它将会推动PFAS 在欧盟范围内受到禁止的决策。法广在此前的节目中已经多次向大家介绍了 PFAS 污染物的来源以及它对人体的危害。整体而言，可以说 PFAS 污染最早源自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化工厂搬迁至欧洲，本世纪初全球的化工厂几乎都外迁至了中国， PFAS 的污染也就从美国开始扩散至欧洲，今天又大规模的污染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因此 PFAS 污染在全世界各地无处不在，而相关的禁令却刚刚才开始。那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有关禁止 PFAS 的法案具体有哪些内容？首先，最初的法案规定在法国领土全面禁止 PFAS， 不采取过渡措施。在审阅过程中，禁止措施被分为两个阶段实施。从2026年起，禁止以下四种类型的产品：即食品包装、化妆品、打蜡产品和纺织品。然后从2030年起，所有其他用途的产品，当然除了一些基本用途所必需的产品，例如心脏起搏器等医疗产品，以及有助于行使国家主权且没有替代解决方案的国防产品，再就是被用于特殊用途的纺织品，例如消防队员穿着的防护衣等等。因此，反对该法案的极右分子声称该法案将威胁医疗卫生的说法显然是毫无依据的。此外，最早同 PFAS 法案做抗争、为受害者维权的美国律师罗伯特·波略特曾经表示，工业界故意将 PFAS 化合物用于尽可能多的产品的生产配方，其目的就是为了使立法者无法禁止 PFAS 的使用。不过他并没有进一步的陈述他提出上述说法的依据。其次，该法案的禁令针对的并不是某一类的 PFAS， 而是整个 PFAS 家族。法案的起草者尼古拉·贴黑向法广解释说，之所以要禁止整个家族，其原因就是为了避免企业在某一类产品受到禁止之后炮制出一种换汤不换药的 新的同类化合物，这些化合物也同样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他举例说，在不粘锅中使用的 BFOR 因其致癌性而被禁止之后，多个企业又推出了一个替代物，而事实上新品种也同样有毒，只不过检测部门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对此做出鉴定，断定它是否对人体构成威胁，而一些不良企业就是利用类似的手段来赢得时间。再次，法案文本规定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性的对饮用水中的 PFAS 进行检测。目前法案规定检测范围仅仅限于20种，其中并不包括两年前发现的一种与农药有关的被叫做 TFR 的 PFAS。 这种污染物被法国南部的一个化工厂附近的小镇发现之后，法国消费者协会 UFC Choisir 和非政府组织 Génération Future三周前发起的一项检测显示，在接受筛查的30个城市中，有20个城市的样品中 TFR 的含量超过每公升100纳克。在巴黎的第10区测得的 TFR 的浓度为每公升6200纳克。巴黎水务局日前宣布将对污染水质的人提出起诉。 TFR 是一种短链的永久污染物，专家认为去除该污染物的技术难度将更高，而且令人遗憾的是，该物种并没有被纳入必须获得检测的20种 PFAS 之中。绿党议员尼科拉·贴黑向法广解释说，倘若他修改法案将 TFR 纳入必须受到检测的 PFAS 的名单，这就意味着必须重新审议法案，必须再度经过参议院的审议表决。鉴于法国目前的政局不稳定的局面，他担心法案的通过又将一拖再拖。最后就是有关污染者必须赔偿的法规。法案的初衷是通过对 PFAS 的检测来追责生产以及使用 PFAS 的企业，要求污染源头企业为去污染工作提供资金援助。不过法案文本仅仅提出了污染者必须付费的原则，却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法国里昂大都会地区的西南部是法国受 PFAS 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在阿科马大金等里昂化学股公司厂址附近，土地、河流、蔬菜、鸡蛋以及水中的鱼都受到大量的 PFAS 的污染。不过到目前为止尚且不知上述企业是否会参与去污染工作。听众朋友，以上的环保天地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保天地，欢迎收听。各位听众，4月25日是特朗普重返白宫100天的日子。总统就职百日，在美国政治生活中颇具象征和现实意义。上台短短3个月，特朗普以其一贯强势的作风，再次主导美国政治格局，迅速推动一系列颠覆性政策，更在国际上挑战多边秩序，重启关税壁垒，不顾昔日盟友的利益，尤其将矛头对准中国。中美贸易战再起，如何评判特朗普再次发起贸易战？这场关税战以及华盛顿对外政策的强硬姿态，是否加强了美国的战略优势？我们请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琪女士来做一些点评。天琪女士您好。
刘芳女士你好。
首先请您简要的点评一下特朗普上台百日发动关税战带来的影响。
好的，川普总统他于4月2日宣布这一天是美国对外贸易的解放日，他的对等关税政策公开亮相，他高举着一个牌子，上面标着将对世界各国征收的税率，其中对某些特别是亚洲一些国家的税率竟高达 49%， 如柬埔寨、越南 46%。 此举导致股市和美元大跌，一周之后他发觉反弹太大，就于4月9日再次宣布对全球只征收 10% 的基本关税，那么对部分国家暂缓90天，许多国家纷纷放下身段讨饶下跪， 有一些则观望不前，向欧盟，唯独中国硬扛，态度强硬，以至于税率增加到 145%， 而中国也宣布对美国反征 125%。 首先我们要了解这所谓的对等，按川普的说法，你收我多少我就收你多少，然而这种计算公式是既不合乎经济规则也不公平，它仅仅将美国与某国的贸易逆差除以该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然后再除以二，这种算法被专家评论为异想天开，毫无意义。那么川普团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何在？自然是因为美国的商品贸易赤字惊人。根据美国商务部2月5日发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比上一年增加了 14%， 达到了12,117万亿。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商品贸易，他们的服务贸易其实是顺差。国债呢，美国的国债高达36兆，就是36万亿，占了美国 GDP 的 124%。 川普认为通过提升关税就能扭转贸易逆差，让流失到外国的制造业又返回美国，然而这种粗枝大叶一刀切的关税做法根本触碰不到问题的本质，遑论能弥补财政上的大漏洞。作为美国总统，川普启动了这个所谓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IEEPA， 就是当国家面临巨大经济危机时可以采用应急的手段。川普说美国的贸易巨大逆差就是紧急状态，所以他就这么做了。他的举措不仅违反了美国的法律，也违背WTO 的自由贸易规定和跟各国的最惠国待遇的原则，打乱了全球的贸易秩序。这种保护主义将为全球经济带来极大的风险，其中对东协国家，就是这个 ASEAN， 如越、缅、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打击特别的大。它迫使这些新兴的经济体重新调整本国的贸易策略，试图开拓新的出口市场，进行区域整合，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其中他们将强化对欧盟的市场和东盟十国及中国、日本、韩国等这些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美国的高关税将引发国内通胀和经济成长放缓。川普的朝令夕改令国际的投资和制造业举步不前，货物商品流通停滞，进口减少，美国民众无法享受物美价廉的外来商品，随着通胀物价也将上涨。总之，川普的关税政策是损人不利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很快就将自食恶果。我们可以等待他很快又要改变主意，因为这条路是走不下去的。
美国的战略优势是否在这场关税中得到了加强呢？
这场关税大战看来是经济领域的博弈，事实上也涉及到国际地缘政治。所以台湾的政论家说川普舞剑意在中国，那么从奥巴马时代呢，美国就已经感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是个威胁，因此提出了印太地区战略的构想。到了2022年的2月，拜登政府发布了印太战略，就是 Indo-Pacific Strategy 这个文件，展现了美国在印太地区具有领导力和地区的安全承诺。他要跟该地区的盟友进行全方位的合作，维护共同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和利益，其目的也就是要遏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发展和影响力。这个文件呢，它直接指出中国变得更加专制，对内侵犯人权，在国际上更为傲慢和强势，意图改变国际秩序。 还有呢，也提到了朝鲜在非法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邻国。美国誓言要推动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美国企业将在这个地区的新市场发挥作用，以共同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来加强彼此的经济联系。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官方网站上有这样的说法，我引述一下：美国正在印太地区进行优化投资，以鼓励创新，增强经济竞争力，创造高薪就业机会，加强供应链，并为印太地区所有国家扩大经济机会。我们在促进私人投资和经济竞争力，并努力缩小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差异。在过去的两年里，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发展署，就是 USAID, 已向该地区提供了约4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在过去十年里，来自美国的在该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几乎翻了一番，这些投资反过来又增强了美国国内的实力基础。这是引述他们这个官方网站的话。然而，川普上任一两个月内就挥舞大棒，亲自扼杀了自己的孩子， USAID 也停了。如今上面那段话听上去简直就是个笑话，川普让美国的信誉和威望堕入低谷，没有一个国家现在还相信美国老大哥会在他们危难的时候伸出援手。同样的情形也在欧洲北约出现，大家都看到了，川普已经归队到独裁者的行列，跟普京同一鼻孔出气了。
面对美国的挑战，中国采取了怎样的措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中旬出访东南亚三国，意欲何为？
川普对中国的税率一加再加达到了上面提到的 145%， 中共政权开动宣传机器，直接攻击川普，并且发动全民抗战，要硬扛，要奉陪到底。我们要知道，中国人很能吃苦，当年三年饥荒，千万人活活饿死，也没有人揭竿起义。现在勒紧裤腰带来对抗川普这种无赖恶霸，老百姓想来也是甘之如饴的。不过呢，习近平虽然沉得住气，却也在暗中布局，开始行动起来。前面提到川普的高额关税对东盟国家的伤害极为严重，越南被征收 46%， 马来西亚 24%， 柬埔寨 49% 是最高的。东盟十国是中国出口的最大对象，其中越南占的份额最大，其次是马来西亚。那么习近平到这几个重灾区慰问送温暖，展开魅力攻势，是乘风而行。相对川普朝三暮四的乱弹琴，习近平似乎更为稳重而值得信赖。习近平与三国分别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涵盖人工智能的研发、全球安全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此行期间，他多次强调地区国家应该共同应对地缘政治和阵营对抗的暗流。访问期间，中越决定将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确定为部长级，中马同意建立外交国防2+2对话机制，中柬决定建立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中国的官方网站高唱赞歌，说习近平出访三国是，我现在引述他们的话，站在亚洲实现整体振兴的新起点上，换句话说就是让亚洲再次伟大。平时这些亚太邻国对中国又惧又险，心中忐忑不安，现在呢，川普给中共送了大礼包，创造了睦邻机会， 中共在东南亚不费吹灰之力赢了一场漂亮的外交、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仗，难怪有人称川普为川建国。川普让中国再次伟大。
您对特朗普百日新政的评价如何？
关税大战方兴未艾，还有很多的变数，我们要拭目以待。但是其恶劣的后果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川普上任刚好满百日，再过两三天就是满了一百天。此君每日搅得天下大乱，鸡飞狗走。现在总结一下他的百日新政。从国内来说呢，他签署了130多项行政命令，诋毁侮辱前任总统，就是民主党的拜登总统，撤销了拜登的67项行政命令。还有他干预司法，赦免了2020年国会山庄暴徒的刑事责任。他建立政府效率部，任命马斯克，大规模删减政府开支，裁员，包括教育部、卫生部和国际援助部门，就是这个 ASAID, 和媒体的美国之音、欧洲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他又处理移民问题，强制性的遣返所谓的非法移民，还有他干预学术自由，冻结高等学府，像哈佛这些大学的联邦资金，逮捕示威的学生，将外籍学生未经法律程序就遣返回国，还有他干预新闻自由，不符合他意愿的记者和媒体受到压制，他还干预金融，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一再施压，逼他降息。那么在国际上他做了什么呢？他首先退出巴黎的这个气候协定，还有他违反 WTO 的规定，发动全球贸易战。他公开支持发动战争的俄罗斯独裁者普丁，侮辱泽连斯基，逼迫乌克兰割地赔款。赔款给谁呀？赔给美国，逼乌克兰签署矿产协议。他要占领巴拿马运河、格陵兰，甚至于不惜动用军事力量。他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利坚湾。他建议加沙地区的移民移到其他地方，移到埃及，移到其他的邻国。他要在加沙地带建立蔚蓝海岸度假胜地。最后呢，再提一点，他讹诈各国在美国投资建厂，台积电1000亿，日本软银1000亿，沙特6000亿等等。最后总结一下，川普满嘴谎言，言语粗鄙，对传统道德、人文价值的否定，甚至蔑视，颠倒黑白，美丑互换，本末倒置，污染了文明世界，打击了人们对真理真相的执着，似乎世间一切都真假莫辨，反正有钱有权就能主宰万物。川普百日将过去，还会不会有下一个百日，我个人是不敢肯定的。
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科技专题。特朗普重新掌权后，一直根据一个由极端保守的美国智库准备的文件2025计划的主张，重组甚至解散美国的科学和学术机构。他指责这些机构助长了危言耸听的气候论，从事政治灌输。执政100天来，特朗普毫不掩饰地想要大幅限制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些工作项目，特别是有关保护环境和限制全球变暖的法规。而在限制化石燃料的开采方面，他反而要大力发展化石燃料。 特朗普上任100天以来，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立即导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等联邦机构资助的研究项目停止，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则被勒令停止与致力于气候变化的研究团队共享重要的卫星数据。另外，这类禁令一旦被法院推翻，政治领导人是否会遵守司法裁决，这也不一定。2025计划得到了美国总统的亲信们的支持，比方说特朗普的卫生部长、疫苗怀疑论者小罗伯特·肯尼迪。新冠疫情以来，美国人对科学家越来越不信任，他利用了这一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以及各大学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五名主任被解职，其中包括过敏和传染病中心主任珍妮·马拉佐，这个中心负责研究疫苗。2010年到2019年期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356种新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参与了其中354种新药的上市。特朗普政府削减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资金，解雇了他们2400名员工。这个中心在预防和追踪疫情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与60个国家的实验室签订了近800份研究合同。但是美国国际开发署被特朗普撤销，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这将对美国和全球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工作造成巨大伤害。美国联邦政府正在攻击世界知名的研究中心，要么是出于纯粹的意识形态原因，例如不歧视性别原则，要么削减先前分配给实验室的资金，特别是那些用于给在美国国内和国外的研究人员研究合同的资金。哈佛大学科学社会学教授希拉·贾萨诺夫分析说，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国家在知识生产中先前的核心作用被颠覆。他将这种转变归咎于总统对科学的愤怒。特朗普一再挑战科学共识，特别是在气候问题上。贾萨诺夫指出，有很多理性的事实否定了特朗普所捍卫的魅力型治理。美国卫生部长任命戴维·盖尔研究疫苗与自闭症之间的联系，这一假设已经被多项研究驳斥，这加剧了人们的担忧。盖尔这名反疫苗研究人员因无证行医之前被定罪。面对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正在考虑离开美国。面对美国的人才流失，其他国家希望通过开放自己的大学来得到好处。法国提出了一项法案，准备立法设立科学难民身份。美国缅因大学气候科学教授丹尼尔·桑德维斯担心，有些人会改行，他警告说，可能会失去整整一代美国的年轻研究人员。美国政府的举措引发了美国学术界和科研界的抗议运动。三月底，1900多名学者发出求助呼吁，他们在一封信中谴责道，国家的科学事业正在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他们敦促美国同胞们站起来，反对这种对科学的全面攻击。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科技专题，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计划暂时降低汽车关税，美国车企受益。美国参院确认特朗普提名的前议员坡度出任驻华大使。中国外交部发布影片不跪，声称对美国绝不退让。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目标锁定中国及伊朗企业。法国计划开征电商管理费，应对中国小额包裹冲击。白宫指责亚马逊关税价格声明充满敌意，具有政治性。加拿大大选，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未能在国会赢得绝对多数。莫迪批准印度军队可以对克什米尔袭击事件予以回应。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嗨燕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要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rfi.fr。国际电台，全球电台。